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约翰一书5章5节，使徒约翰说，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因为与基督联合，被他提升。主如何倚靠圣灵，我们也是一样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医好又瞎又哑人，神国临到最消亡。继续耶稣传，医好又瞎又哑人，神国临到最消亡。经文范围在马可福音3章20到21节，马太福音12章22节到24节，以及路加福音11章16到26节。一共三处经文，马可福音3章20到21节，马太福音12章22到24节，路加福音11章16到26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真光》。
是世界的真光，从高天临到地上，满有真理恩典，住在人的中间。
耶稣，你像清晨的日光，照亮死荫里幽暗，满有怜悯心肠，令人到平安路上。
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带给世人盼望。
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我们生命因你得着真
可福音第三章20-21节，以及马太福音第12章22-24节，以及路加福音第11章16-26节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又聚集，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。耶稣的亲属听见，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、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又有人试探耶稣，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，便对他们说，凡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凡一家自相纷争，就必败落。若撒旦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壮士披挂整齐，看守自己的住宅，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。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，胜过他，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，又分了他的赃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。既寻不着，便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进去住在那里。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可福音3章20-21节，马太福音12章22-24节，以及路加福音11章16-26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路加福音12章第10节。路加福音12章10节，经文说道，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，总不得赦免。路加福音12章第10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路加福音12章第10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，总不得赦免。路加福音12章第10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医好又瞎又哑人，神国临到最消亡。人把其他人带到耶稣这里来，这是好的，这肯定有好的结果。一个异乎寻常的例子表明了撒旦一种新奇的伎俩，邪恶的灵关闭了人心的窗户和大门，自己就很安全地住在人里边。这个牺牲品是又瞎又哑，他怎能逃脱呢？他不能看见他的救主，也不能向他呼求。但是当耶稣把鬼赶出去的那一刻，这双重的恶事就立刻消失了。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。当撒旦从座位上被赶下去，人属灵的知觉立刻就开始起作用了。 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的主。不能看到他们的罪，也不能求怜悯的人，他的恩典能施拯救。当时众人看见耶稣在那人身上所行的奇事，他们十分惊奇，说：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这是那些深感困扰之众人的问题。他们已经注意耶稣多时，听他的讲论，留意他所行的奇事，现在又看到这么一件独特的神迹，他丝毫不费气力，只说一句话就成了。因此他们发出困惑的疑问：这岂不是大卫的子孙？这问题的含义是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说，我们深感困扰。法利赛人和官长们一直在担心，若任由耶稣这样行神迹，他们将失去对百姓的控制。在另一些场合，他们曾说：我们怎么办呢？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就企图以这神迹不是出于神的说辞来解释所引起的疑问，他们硬说：这个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
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：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，医好又瞎又哑人，神国临到最消亡。在耶稣忙碌侍奉的那些日子，可能耶稣的家人听见他的事情感到很不正常，特别从拿撒勒前来关心。这一天耶稣进了一个屋子，众人又聚集，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。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，说他疯了。当时耶稣的弟弟们还不信他，亲友不能理解他，甚至有人可能还存有误解。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八节犹太人的回答去体会。犹太人回答说：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鬼附着的，这话岂不正对吗？换句话说，在犹太人中间，他们把耶稣讲得很难听，说他是撒玛利亚人，并且是被鬼附着的。面对家人亲友的不理解，耶稣给家人时间，让他们慢慢明白。这一天耶稣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当下有人把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这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，耶稣叫这人全然好了。这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原本有多重障碍，不能看也不能说，当耶稣医好他以后，他就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了。众人都惊奇，说：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这是众人的想法，这人不会就是弥赛亚吧？莫非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位大卫的子孙吗？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神与亚伯拉罕和大卫分别立过约，按肉体说，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战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犹太人不明白，神的百姓是应许的，是蒙拣选的，而不是按血气生的。在犹太人里边有神的百姓，外邦人里边也有神的百姓，基督的国不属这世界， 他来不是要恢复以色列国在地上的荣耀，而是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就在众人惊奇，心里犹豫不决，耶稣是不是就是弥赛亚的这个时刻，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不愿众人的心归向耶稣，就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，又说他是靠鬼王在赶鬼。马太记载，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他们故意在群众心里散播怀疑的种子。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的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来，有的从耶路撒冷下来，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窥探耶稣，要得把柄去告他。他们到耶稣这里来不怀好意，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服侍这样忙碌，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，而刚才又叫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全然好了，能说话又能看见，心里很嫉妒，就把他能赶鬼成功归因于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而不是神的灵。别西卜是苍蝇之神，那些拜巴利的人因为害怕苍蝇危害，就把管苍蝇的神叫别西卜。犹太人把别西卜叫鬼王，大概因为他很凶悍，会叫人生病。这些法利赛人不信耶稣是基督，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，但是又不能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不能否认这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现在又能看又能说话，于是就编了一套荒谬的说辞，自圆其说，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？若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；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；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，他就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若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世界有没有撒旦？有，耶稣讲的。撒旦不但真实存在，而且是自成一国。撒旦原是不守本位的天使长，他因为自己被造是有智慧能力的，就心里骄傲，高抬自己，要升到高云之上，与至上者同等。他因心高气傲，不守本位，就开始堕落。那些不甘愿做听从神命令、遵行神旨意的天使，就跟着他一块堕落，成了邪灵污鬼。神任凭他们暂时在地上非法掌权，许可黑暗的权势暂时存在。犹大书第六节提到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神要审判天使，并且要我们与他一块陪审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，保罗说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既然撒旦自成一国，撒旦就不会赶逐撒旦，撒旦绝对不会拆自己的台。撒旦赶逐撒旦，就像老板赶走为他卖命的员工，不会有这种事。如果撒旦互相赶逐，自相纷争，那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耶稣接着又说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法利赛人是相信有天使跟鬼魂的，遇到有人被鬼附了，他们的子弟就是他们的门徒怎么赶鬼呢？从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见他们是念咒赶鬼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三到十六节记载，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，向那被 恶鬼附的人，擅自称主耶稣的名，说：“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，斥令你们出来。”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。恶鬼回答他们说：“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”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，胜了其中二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。虽然法利赛人的子弟赶鬼是像念咒一样的赶鬼，不是靠巫鬼附在身上，那何以耶稣赶鬼就是靠鬼王别西卜呢？言下之意，他们不靠鬼王，我更不靠了。他们这么说明显是出于偏见跟恶意，是撒旦入了他们的心。接着耶稣就着眼前的既有事实指向唯一的可能。耶稣说：“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”主的灵在耶稣身上，他所做的一切是神能力的展现。神的国就是神不再任凭完全掌权的范围。如今神的国已经来到人间，他们却茫然无知。神的国是神在人心中掌权，神的子民在神同在的地方接受神的治理，并享受神的赐福，就是神国的临到。当神国临到，那恶者的作为就被除灭了。耶稣讲了一个很浅显的比喻：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，必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。明显耶稣的权能远超过撒旦，耶稣一来，撒旦的权势就粉碎。当耶稣与撒旦一交手，撒旦立刻兵败如山倒。当神不再任凭，差那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做人，耶稣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撒旦被践踏在脚下，他的权势就被粉碎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9章24节到25节经文说：“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？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？但耶和华如此说：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。与你相争的，我必与他相争，我要拯救你的儿女。”耶稣仿佛进了壮士的家，捆住了壮士，抢夺他的家财。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8节引用诗篇68篇的话说：“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”我们原本被魔鬼掳走，耶稣升上高天把我们掳了回来，他捆住了壮士，抢夺了他的家。他的国义临到，被掳的就得释放，被压制的就得了自由。法利赛人不与耶稣相合，他们看见罪恶跟苦难的消亡却不肯改变。当救恩的门打开的时候，他们自己不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他们也竭力阻挡。对此耶稣就他们恶意丑化他说了重话。他说：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人一切的罪都可以因为神的赦免之恩而得到解决，但如果你轻慢不信，甚至故意亵慢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，不让圣灵把恩惠施行在你身上，那这恩惠就跟你无关，你要自己承担一切罪。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 必不得赦免的意思。法利赛人不承认耶稣是基督，反说耶稣是被鬼附着的，因为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神迹不能让他们信，只会让他们无故的恨耶稣。当审判的日子，这些顶撞耶稣、这些骄傲反抗他的刚愎化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当审判的日子，神要凭他们的话定他们为义，也要凭他们的话定他们有罪。今天你是站在耶稣这一边，还是与他敌对？你的话是叫圣灵担忧呢，还是叫主喜悦？诗篇二篇十二节，诗人说：“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。凡投靠他的，都是有福的。愿我们都是有福的人。”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免得我们随流失去，不叫我们心里刚硬，不肯听你的话，恨恶训诲，心中藐视责备。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唯有你，你是活水泉源，你的灵风吹来，我们就活了，你的羊就听你的声音，把你警戒的话存记在心。求你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明白今天所读经文字句中的经义，话语中的亮光，因为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，使他们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6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